感谢范伟女士，我们今天在这里能够我上次来大概差不多可能是四五个月以前来，所以这一下过去时间很快啊。那个谢谢弟兄姊妹的带头，今天因为稍微出了状况，所以弟兄姊妹在祷告中来纪念，谢谢，感谢。那个我想在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交通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你实在是有那奇妙的恩典，让我们这是接着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让我们知道说你是那信实的主，你是那牧养的主。说我们实在是借着我们自己在你面前，我们的交托，我们的仰望，说你的恩典就来赐给我们，让我们实在是借着你自己的话，说让我们更多来认识你，也让借着你的话，说能够来赐下安慰，来赐下医治，来赐下和平，让我们真是能够从你的话里面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更多来认识你，把我们自己也来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里。我们实在是谢谢主你这样的信实，我们也是把下面的时间也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你自己亲自与我们同在，你向我们来说话，你让我们能够有一个能听的耳，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让你自己的话来进入到我们的里面，咱们里面来做工，来带领我们。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交托，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
名。阿门。
我想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哈，这是一个资讯是非常发达，而且这是科技也是就是发展的也非常非常的这个迅速，每天的变化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快。因为我记得几年以前其实谈这个就是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车，觉得好像还是大家觉得很新鲜，当时突然有一辆车过来，里面没有人坐着，然后呢没有人没有那个驾驶员在那边，坐得很新鲜。现在一看就是这街上到处都是已经是这个无人驾驶的车，你就知道说这个世界其实是变化非常非常的快。我们也知道哈，就说在这个时代，这个人啊是特别现在开始注重这个理性啊、知识啊，然后那个经验，或者是甚至是能力这些方面。当我们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意识到，其实现在真的是很少有人来谈到这个敬畏的事情，谈到敬畏的那这件事情，就说人们总是很习惯来问，就说我这件事情做了以后对我有什么好处，或者说那个对我有什么帮助，或者是就是我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常常是在问这些事情，但是呢我们其实很少去问我做这些事情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就说甚至说我做这些事情会不会得罪神。我想这是我们就是生活当中我们看很多的时候，我们现在有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把这些事情来询问神的这个心意哈。因为我们也知道说最近在新闻里面这个炒作的，比如说爱因斯坦这样一个丑闻的事情，所以这些社会的名流、这些名人，他们都被卷入进去。我们知道说这些人绝对不是不聪明，他们都是非常聪明的人，他们都是非常聪明的人。然后呢，我们也知道说这些人对于他们所做的事情，其实他们真的是知道对错，他们知道对错，但是他们依然去做。依然还去做这些事情，你就知道说他们里面那种敬畏神的心还有多少，还有多少。甚至就是说他们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感觉他们现在就说已经不把神当神，这样一种的这个状况，所以才会导致就是这些丑闻、这些事情的发生。所以呢，今天呢，我就来跟弟兄姊妹来一起来交通有关敬畏神这样一个的话题，就是让我们借着说这样一个交通，让我们来认识什么是敬畏神，什么是敬畏神，也借着这样一个的认识，让我们来像刚才诗歌里面所唱的，我们来认识神的伟大，也让我们来能够认识神的同在，认识神的可亲。我们也更是知道说让敬畏神成为我们一生当中我们生命的道路。好，我们今天呢就把这几个方面我们跟弟兄姊妹有一点的交通。 一个我们先来读几节的经文哈，在我们这个布列特上已经列出来了哈，就是说我们一开始我们也许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们一起把这几节的经文我们一起读一下啊。箴言一到七节啊，第一章第七节，好，我们一起来读。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
好，九章第十节。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知识的
开端便是聪明。
好，十七章、十四章二十七节。
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源泉，
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络。
好，那个上面那个一节经文是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啊，我们一起
来。这些事都已听见了，众民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那个，我记得上次我在这边跟弟兄姊妹开始交通的一个题目，就是讲的，就是说有关那个敬畏神，不是有关这个敬虔的这个操练，有关敬虔的这个操练这些事情。上次是讲的，就是说那个这个敬虔，什么叫敬虔？就是说我们要像神一样，那个能够活出像神一样的生命来。他特别是讲的，就是这个敬虔不是在外面的事情，他是讲的生命的事情，是讲的我们里面的这个事情。所以敬畏神。他更是这样，敬畏神，其实我们知道说，这完全是从里面活出来的，对神的一种的态度，这样的一种，因为敬畏这个字好像通常可能我们提到更多在想的是一个惧怕，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借着我们就是在交通，我们来看到，我们不是因为怕神，我们才来到神面前，我们更是因为我们神，他是一位可亲可爱，一位可亲近的这么一位神，所以我们才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来把我们自己来交托给他啊！我想这是一个的不同，一个的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一些的知识，绝对不是一些的知识，因为我们信了主以后，圣灵他会把这个真理放在，就是那个带我们进入到这个真理的这个里面，让我们可以明白这个真理，明白这个真理，而且呢，他这个圣灵呢，他要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生命里面，在生活里面，可以去经历到这些真理，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能够来成长。我们知道，我们属灵从我们信主，我们就开始认识主，开始亲近主，开始追求主，这些方面我们开始爱主，这些方方面面，我们属灵生命的这个成长，其实呢，我们那个就是这些属灵功课的一些的学习，属灵生命的。这些操练这些事情，其实当我们来思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些事情其实事实上都是从敬畏神这一点开始的，都是从敬畏神这一点开始的，甚至是说我们属灵生命的这个开窍哈，或者说我们属灵认识的这个开窍这个窍门，其实也是从敬畏神这一点开始，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信主以前，我们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敬畏神，因为那时候甚至我们就不承认有神。我们尤其是从这个一些那个无神论国家，然后那个来的，这样或者在那样的环境当中长大的，我们就被教育成是这个世界神是不存在的，是完全是物质的，是它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可以任意而为。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顶多是因为我们害怕这个法律这个惩罚，那个你做坏事那个结果在那里等着你，所以你不敢去做一些特别就是那个越格的事情，但是因为那是对法律的这个后果的惧怕，但是一旦没有的这个说好临时说也像说这个法律我们现在不实行了，你看着人的那个恶就真的就完全就给表现出来，所以呢，当人不知就不承认有神，所以呢，他们就可以任意的妄为，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在这边那个就是好下面一页哈，下面一页有一节那个经文，我们来看，就是那个
你讲英文
OK
next page yeah。 啊，是好那个啊，诗篇的第十四篇哈、啊，他那里面来讲就说，这个愚妄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情，没有一个人行善。所以那个一例，我们这些不认识神、不承认有神，这叫愚妄人。所以这些人，他们因为他们不承认有神，所以他们就心里就说我们其实都是邪恶的，所以这些事情呢不会去行善。然后呢，诗篇的就是第十篇那边，他也讲就说，他不但是去那个去作恶，不去行善，而且他们做了这些事情还面带骄傲。他说耶和华并不追究，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是没有神，都以为没有神。就因此，所以呢这些不称有神的这些人，他们生活当中就充满了各种的骄傲、污秽、败坏、放纵这些方面哈，因为他们就觉得好像因为神不去追究。但是呢，当我们慢慢的接着这个生活的经历，我们开始知道说这个神好像还是存在的。因为像咱们那个中国的俗语里面说叫什么，举头三尺有神明。你知道说这个东西，你慢慢的长大，慢慢的你生活经历多了一点以后，你就发觉神好像还是存在啊，还是存在，就是这样。但是呢，那时候因为我们还没有得救，没有一个就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呢那时候我们还是不懂得这个敬畏神。所以你看那个诗篇三十六篇那边就讲的，就说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我眼中不怕神。他虽然知道有神，可是这时候呢，因为他还没有认识神，所以他说好，我眼中不怕神。因为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他也这样来说，他们说是既然是故意不认识神，这些神他们已经承认好像是有神了，但是呢他们还是故意不去承认，有就是不认识神。所以呢神就怎么说，就神就任凭他们去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情。所以神就任凭，当神任凭的时候，你知道说这些人可以还是照样的是任意妄为。所以实际的这个情况就是说，当你即使说承认了有神，但是呢你不尊神为神，不把神当神照样，这个你还是任意妄为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就真的是感谢主，感谢神的恩典和他的怜悯，让我们这帮人，这帮有福的人能够成为他的儿女哈，让我们来得救，让我们有一天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神他亲自道成肉身，让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呢把这样一个救恩，把这样一个属灵的一个生命，一个永远的生命来赐给我们哈。而且我们也知道说圣灵他会住在我们里面，他在凡事上来教训我们，来带领我们。所以呢因着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我们就开始就可以有一个新的一个生活。这样一个新的生活其实就是因着我们对神的敬畏开始，从神对神一个敬畏神这一点开始。因为你实在是说承认了有神，接受了神为我们的救主，这是我们属灵生命、属灵生活然后呢开始一个的出发点。因为你跟神建立起的关系，所以你就开始过这样一个敬畏神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们也确实知道说圣经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人物都是敬畏神的人。比如说从挪亚开始，你就看圣经当中在创世纪第六章那边他提到说那里面没有特别提到是挪亚是个敬畏神的人，但是他做了这所有的事情。所以等到希伯来书那边他就提到其实挪亚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那个再往后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他是当他举刀要砍他的独生儿子以撒的时候，说天使就来制止他，说那个亚伯拉罕你不要砍，说我们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人。所以亚伯拉罕因着他在奉献的事情上显明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只是用他自己的生命这样经历给显明出来。所以我们更可以看到说像那个雅各的儿子约瑟，他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被人诬陷啊，被人这样就是卖到这个埃及，然后下到监狱里面，他说我是敬畏神的人。所以神就一直与他同在，尤其当他又跟他的弟兄 跟他弟兄们相认的时候，他说我是敬畏神的人，我不以神，我不以自己代替神。所以你知道说这些敬畏神的人在生命当中还有许许多多哈，我们可以就是那个有机会我们可以来那个交通。一是方面我可以看到生命当中有许多敬畏神的人，平常我们也同时也看到许多的书卷，其实整本的圣经谈到有关敬畏神是一直那个有许许多的经节，许许多多的这些书卷都特别来谈到敬畏神，尤其是这个诗歌智慧书这五卷哈，博士真传歌这五卷的智慧书里面，他特别在强调这一方面。所以刚才我们读到的箴言，这就是一开始我们知道说一章七节，一开始你一读箴言，哎，你就读啊、哦，一章，然后很快就读到这句话，说敬畏神，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然后等我们刚才又读到说你再往下读这箴言的时候，读到九章十节，他就来说的说耶和就说那个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Next page, next time, yeah, next time 啊。OK, 那个就是，所以说我们就读这两节的这个经文哈，读这个两节的经文，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当你们这两节经文可能你们都会很熟。当你看到这两节经文的时候，现在就说就你现在的这个感觉，有多少弟兄姊妹们认为这是一个重复一个强调？这两个经文一样吗？这两个经文一样不一样，弟兄姊妹们？或者说你今天说是一个哦，因为经常我们看到圣经当中有经文是重复在那，它是为了强调，感觉是差不多哈。但是当我们真正的认识开始进去那个认识进去以后，至少在中文里面它翻译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是吧？一个叫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另外一个什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这里面那你就知道说这个知识跟智慧它为什么用不同的词不同的词在中文里面其实就已经显明出来了，它是有不一样。那什么叫知识，什么叫知识，那什么叫智慧？所以那我们就来看哈，这个知识确实你要去看那个英文绝大多数版本那个都会把它就是这两个字是分开的，一个就是反正 knowledge, 一个叫 wisdom, 这个字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它原文里面确实不一样，原文里面确实不一样。所以这个知识呢，它通常呢它是来讲到就是说这个，当然说这个世俗的这个知识和智慧我们不讲，我们就来看圣经里面有关什么是知识什么是智慧，我们从这里面我们来看有什么这两者之间哈有什么样的差别。在圣经里面谈到这个知识的时候，其实更多是讲的一个认识，它不单单是讲一个的这个知识经里的这个信息哈，这个信息量，它更是说你知道是非，知道对错，它是一个你知道的一个东西，而且你也知道那个后果，也知道就是一个现实，你对这些事情就是对这些事情的一个的认知，一个的认识这方面，它解决的呢，其实更关键是解决看你懂不懂，你有没有懂这件事情，明白不明白这样的事情。但问题的是什么？你即使是懂了明白了，但是呢你不一定照着去做，你不一定会去做。就刚才我讲到的不信神的人，其实他们的良心哈、啊、会告诉他们对错，但是呢他们可以昧着良心去做错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你光知道还不行，所以但是呢知识是停留在懂不懂明白不明白这样一个的那个层次上，但是智慧就不一样了。什么叫智慧？智慧你要去，其实因为当时那个你要看圣经里面那个讲，尤其是造会幕啊什么之类的那些能工巧匠，那个来描述的那个这些人，说这些人呢，他是讲究说能够在一个复杂的一个的现实当中，你去选择那个做合宜的事情这么一个的能力，这么一个的能力。所以因为你经历了这些当中的这个过程，所以你就从这样的一个的过程里面，其实他就那个背后就点出了，其实是带着一个的顺服，带着一个的敬畏，带着一个你的生命被塑造的这么一个过程。其实这个智慧它是表达了这么一个整个的一个的过程，它就讲究说你去实际的要去做出来， 说你不仅仅是知道，不仅仅是知道，你还要去做出来，而且这个做出来的时候，你甚至说你愿意去付代价，愿意去付代价，然后呢，你也愿意选择去这样做，说这是知识跟智慧的不同。所以可以看见说，知识呢，通常仅仅是停留在一个脑中的这个这样一个的这样一个阶段，智慧呢，它是走进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就是知识，它是在问对不对，智慧它是在问我要怎么去做，我要怎么去做。所以知识跟智慧，它是有差别的，它是不是一回事情。所以你可以，我可以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哈，来那个就是讲的智慧跟知识跟智慧的这个差别。知识，比如说那个我们把这个神看成是这个北斗星，北斗星你知道有个北斗星天上，然后呢你就知道说冲着那个方向走，这是北方，这是北，所以你知道这个方向，你知道北斗星。那智慧呢，就是说你不但知道这个北斗星是指向北方的，当你走的时候，你还能按照这个北斗星给你指示的，一边走一边给它校准，所以你指的这个方向，它就按着那个方向走，最后呢，你就能达到你所要达到的地方。所以这个北斗星是你就说跟它就这个知识跟智慧就可以借此能够来分别，让我们看到它当中哈有什么的一个差别。所以由此我们就会看到。你当你去读这个箴言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是好像平常我们都说这是对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的箴言，在那边告诉我们每天我们要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做什么事情，什么对什么错。但实际上你一打开这个箴言的时候开始读，你就知道说一章七节讲的敬畏神是知识的开端，其实这是更多是注重在那些一开始刚刚在信仰当中入门，刚刚那些初入信仰的这些人，是对他们说的。他就来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不敬畏神，你的道路就会偏离，就会偏离，所以你的方向都会偏离，都不是正路。但是呢，当你慢慢的读往后读，每天记得生活的操练，就是你生活你活出神要活出的这个敬虔的这个样子来以后，等到九章十节，他就讲的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就表明你生命慢慢的成熟了。慢慢的成熟了，所以呢，这时候你的问题不再是说你懂不懂的问题，而是说你愿意不愿意，你把这些知道的这些真知识，这些真的这些生命的这些道理能够活出来，而且说你听了这些劝诫，你也在生命当中你经历了这些的就说拒绝了这些诱惑，你生命当中拒绝这些诱惑，你愿意在各样的环境里面，你能够选择。站在神这一边，选择站在神这一边，而且你愿意付代价来走这条永生的路，所以这是智慧，这是智慧。好，所以我是知道说，我们一开始为什么问弟兄姊妹，就我过去是一样，我觉得好像这两个经文好像感一读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别，但是当我们读，你仔细去思想进去的时候，确实有差别。而且这次我在那个预备的时候，我发觉更有意思的是。那个不单是知识和智慧，因为我们中文把它分开了，所以呢你就好像是比较容易知道说有差别。但是我发觉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两节的经文，这个开端这个字，开端这个字你知道说在绝大多数的这个的英文的译本里面，你这个我翻了大概那个几十个译本，绝大多数的这个英文译本里面他们都是用同一个字，这两个开就是这个开端，这两节经文的开端都是用给你。但是呢只有一个那个译本就是那个杨氏译本，就是那个 Young's Literal 那个 Translation， 他在那边他是把这个前面的第一章七节的那个开端呢就当时他译成的给你，然后呢但是在九章十节那边他就译成了 Commission， 他就这两个字他也把它分开了。所以呢我一看，这两个字都不一样，所以我就查他的原文，我发觉原文确实是用了两个不同的字，我们中文是没有，已经没办法分开了，然后呢它的原文确实用两个不同的字。这个就说一章七节那里的开端呢，它的意思是就说它的原文它那个字根的意思它就表示是头，就是我们的这个脑袋，就是当你说脑袋当然是你整个一开始你这是 用图纸的这个开始，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九章十节那个开端呢，它那个字，它的字根却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什么？你打孔，就是你穿上一个孔，表示一个记录，一个标记，穿孔做记录的这么一个的字根的开始。所以当我们知道说这个字的字义是这个意思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其实我们就很自然的想到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那边，五到六节，我们这里面特别那个，我把经文给打出来了哈，就说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那边，他记录到说有一个就是一个爱奴，我们叫，就说他本来是已经在那边，他可以出去了，离开他的主人，他可以自由的出去了，结果呢，这位爱奴他却不愿意出去，所以在五章六节，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五到六节那边，他就特别来讲，就说这位奴仆，他就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所以他就有这样一个表示，表示以后，因此他的主人就怎么样，他的主人就带他到审判官那里。所以我们中文的翻译里面特别把这个这个加了一个括弧，讲说这个审判官也可以做神。其实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你就从比较属灵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实际上是他主人把他带到了神面前，把这个奴仆可以自由出去，这个奴仆带到了神面前，怎么样让他靠近他家里的门框，去怎么样用锥子去锥刺穿他的耳，这个表示什么？表示我永远在这家服侍，永远在这家服侍，就是说他也说靠着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又表明他一直爱他的主人，一直爱他的妻子儿女，然后呢他愿意像锥子一样，我再去把我耳朵给打成个孔钉在我家的这个门上，我就永远不离开这个家，我愿意永远服侍这样一个家。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字当它的意思被解开的时候，他就知道说我们这些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拯救的这些人，所买赎的这些人，我们也是因着爱，我们愿意做神的奴仆，愿意做神的奴仆，甘心情愿的来服侍我们的主，也服侍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知道说尊神为大，把神当神，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做我们生命的王，我们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不愿意离开他，这是我们智慧的开端，这是我们智慧的开端。所以呢，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聪明，或者说我们懂得了多少的知识，或者懂得了多少的这个道理，然后呢，而是说我们愿意借着神他为我们所付出的这个代价，我们对神的回应，我们愿意爱主，我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我们的主，让我们的主来带领我们一生，然后呢也让我们借着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能够过一个敬畏神这一个生活。好，那个 next slide、okay. 那个当我们这个读这个就说箴言的时候，我们再往下读的时候，你读，你就读到说在箴言书八章一节，他讲到这么一个的那个经文哈，他就说智慧那个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他又讲到实际上呢，这个智慧，刚才我们讲的智慧这个字呢，它其实是确实是指着这个主耶稣基督说的，他不是说哈我们在这边把它那个强简成哈是这样子，因为八章一节那边智慧他就把它给拟人化了，这个智慧他可以在街上呼叫，他可以在那里发声，所以你就知道说这智慧确实是指着一个具体的一个人说的。所以等到第八章二十二节那边，他就来讲就说那个智慧他自己非常清楚的，他这样说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可见就整个世界被创立之先的时候，智慧就已经在那儿，就已经在那儿。所以等到八章三十节三十一节那边就直接智慧就直接说，他说什么？ 在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说，那时候我在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所以智慧在这边非常明确直接了当的说到，他就是那位创造者，就是那位创造者。这跟就是自然的，我们就想，比如说约翰福音一章一节他怎么说，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说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你就知道说箴言书八章所描述的这个智慧其实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真正的这个智慧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这位可爱的救主，他是也是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一位，他也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所以我们才知道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这个开端，是讲的于说我们因着敬畏神从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开始，所以这是我们属灵生命一个开窍的一个起头，一个起头。所以他一直讲的开端嘛，就讲的这个开端，这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的开始。所以等到那个在我们在箴言哈，你再往下去读的时候，在14章27节 ，next slide， 那个他就讲的就说，我们敬畏神，他实际上也是我们 ，OK， 好像是。好，那个没关系，这上面可能那个上面没有打哈，就说在箴言啊 ，skip
前面一个 slide，
哦，前面一个 slide， previous， 不，那个 previous， 不是那个 next，OK， 好的，所以敬畏神，我们讲的就说敬畏神实际上是我们生命的一个的泉源，他讲的就说这个智慧呢。他那个确实是来那个啊，就是讲就是说那个十四章，就是箴言14章27节那边哈，他说敬畏神是我们生命的这个泉源，可以使人离开这个死亡的这个网罗，死亡的网罗。就说我们得救以后呢，神他一直用他的恩典来不断的来扶持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这个长大。然后呢，在这样的生命，你想这我们这些就是。被神拯救的这些人，那个最大的仇敌是什么？魔鬼撒旦。他因着我们站在了神这边，选择的信神，然后被神来拯救，结果他在那边，他是非常不甘心的，他会用各种各样的事情来搅扰我们，来欺骗我们，来诱惑我们，然后呢，把我们带进一些的死亡的网络里面，把我们带进一些的这个试探里面，让我们失败，让我们跌倒。但是呢，他说这里面这些经文就讲就说，如果在这样的一个的生命的经历里面，你如果还敬畏神，存敬畏神的心，有敬畏神，说这是你生命的那个的泉源，因为你敬畏神，主就在你的里面成为你生命的活水，成为你生命的活水，让你的生命能够不断的得到滋润，不至于让你能够干渴而死亡。关键的就是说，我们要时时存敬畏神的心，要存时时存敬畏神的身。所以说，你又讲了，就说敬畏神，它不但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的开窍，一个的开始，它也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维持，一个的维持。所以呢，我们因着敬畏神，我们的生命就可以因此呢得着到活水的这样一个的滋润，借着生命的这样经历呢，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学习更加的越来越多的来敬畏神啊。那个好，那个最后呢，我是来那个交通到有关敬畏神的四个的实际的表现啊。那个 next slide 可以。好，我们就很快的哈，来交通到有关敬畏神的四个的实际的表现。那个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让我们来认识，因着敬畏神，我们可以来认识神的这个伟大。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对神的认识，绝对不是从外面的这个各方面的规条啊，或者是仪式啊这些形式方面的，这些也不是从一些宗教的一些习惯开始，而是说我们因着我们里面对神他的伟大，然后呢看到神他是多么的这个伟大，这方面从这一点来开始。 因为诗篇许许多多诗篇，当你去读诗篇的时候，许许多多诗篇都讲到提到神他是多么的伟大，而且他的伟大不但是那个伟大，他还有至高的能力，有至高的智慧，而且他的智慧讲，你说他的智慧是无可测度的。我们靠我们人的这些小思想，靠我们人的这些，就是你集合所有的人的智慧，你也没法把神他的智慧能够完全能够明白，完全能够测度。就是说，据说神的智慧他是不但伟大，而且是那个啊，是无可测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明白了一点，然后呢，我们很骄傲，很夸张的说，我们可以怎么战胜这个什么人精胜什么那个。所以呢，过两天以后你就知道说，没几天我们这所有的这些宣告最后都是失败的。人精胜了天，你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早就说了多少年，最后该洪水来了以后我们照样还是泛滥，我们然后地震来了以后我们照样还是灾难在那边。所以人说能够定胜天，其实是因为我们对神不认识。但是呢，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位神他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他也赐气息给人。所以呢，当你认识到神他那个奇妙，尤其他创造生命的那个奇妙，他说整个的天地是借着他的话而立，然后呢万象都是借着他的口的气而成，而且他说有就有，命里就立。所以呢，一个真正认识我们的主是那位创造的主，是这位伟大的主的话，你内心你就必然自然而然的就会生出一个敬畏神的心。然后我们常常可能是那个，我听到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是来讲，就是说你去看那个大峡谷，那个 Grand Canyon， 就是那个这边哈，你去每次走到那个大峡谷上去，你一看，哇，神的创造是这么的伟大，就自然的就会唱的今天我们唱的第一首歌，神你真伟大，就是这样。所以当你看到整个自然界那个奇妙哈，这个景象，我们常常看到自然景象，但是你要无论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我是搞生物那个医学研究的，你进到细胞的里面，你进到分子的水平，你看到神的创造你根本没法说是好像自然产生什么随机碰撞，根本不可能的，完全是在一个神的奇妙的创造里面。所以你看到这些事情，你就很自然的生出对神的创造的，对神的伟大的这样一个的敬畏来啊。这样的话，所以而且那个神的这个伟大，它不但是在创造的事情上，其实也更是在他的救赎的这些事情上。你知道，神就是人得罪了，人犯罪，然后呢，陷在一个死亡这样一个的结局里面。但是呢，神他能够来救赎我们，这个事情，当你仔细去想的时候，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好，我们觉得现在我们因着福音传给我们，然后呢把救恩传给我们，我们就觉得啊，我们愿意相信，我们愿意接受，好像你觉得这个我们就已经那个好像就已经拿到这个永生的这个证券了似的。但实际上当我们仔细来思想神我们的救赎，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所做成的这些事情绝对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我们的生命绝对不是靠嘴上说一说然后呢它就能够达成的，而是说我们的实际的生命。至于说为什么要交通敬虔，就是我们实际的生命要活出神要活出的样子，因为神他最后得着我们，他是要让我们能够与他联合，能够我们的生命跟他一样。所以在救赎这件事这么大一件事情上，我们自己的本性难移，都自己都改变不了自己的情况下，神他怎么改变我们，神他怎么救赎我们。但是我们知道说神他实实在在把那些完全陷在这样一个那个堕落绝望的这些人当中，他能够把人能够让人能够回转，这绝对是说到说神的救赎的大能，这实在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你知道在出埃及记那个也记录到，这个当以色列人看到神在埃及去惩罚这些埃及人的时候，他们做的那十大神迹，然后在那边每一件事情他就生出这个渴慕来。当他们就说，尤其是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红海裂开这么大的事情，他们红海为他们裂开，他们走过以后，结果那些埃及人追赶他们的时候，那水马上又合起来，所以他们就看到了神他们所做的这么一个大的这个奇妙的这个工作，他是为了救赎这些他自己的选民出来。所以当在出埃及记14章里边， 他就讲，就说那个这些以色列人因着看到神他是奇妙的这个救赎大功，他们就敬畏神，也敬畏摩西和他就是带领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就实在是知道说，这位创造的这位主，他不但是那个创造了我们，他也愿意舍命，然后呢来救赎我们，让我们就明白，就说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神面前，我们不得不降卑自己，不得不存一个敬畏的心，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不是害怕他的能力，而是说他自己是那位圣洁、公义、有怜悯、有恩典、有慈爱的这么一位主，我们就愿意甘心情愿的来俯伏、来敬拜。好，所以这样的话就说，整个的我们的信仰生活，就是因为你有这样一个敬畏能够产生出来，而且这样的敬畏不是仅仅停留在我们的口头上，不是说好像我们虽然信了主，刚才提到就说我们如果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话，那我们实际的生活是没法活出一个敬畏神的这样一个生活来。所以这是来讲的，就是说我们因着认识神的伟大，这个伟大是一是在他创造的这个大能上，而是在他救赎的大能上，让我们产生一个对神的一个敬畏。所以第二方面也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因着敬畏神，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来认识，我们活在神的这个同在里面，就他的这个那个，因为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他绝对不是一位遥远的神，他觉得好像是离我们那个很远，好像我们是根本就可望不可及的这么一个神。因为在创世纪二十八章，可能许多弟兄姊妹都很熟悉，就是说雅各当时他往巴达亚兰那边，他那个离家嘛，然后呢那个往巴达亚兰那边走的时候，说有一天晚上他就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天很晚了，所以他就在那边随便找了一块石头就躺下，就躺在那个石板，然后在那边，他结果就做了一个梦。那个梦可能大家都很熟，就是说那个天梯的这个梦，天梯的梦的时候是神在天梯顶上给他说话，天梯然后就给他说，给他那个许多的祝福，许多的应许。结果当他这个梦醒了以后，那个雅各怎么说，他说那个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这地方是何等的可畏，何等的可畏。所以我们知道说，当雅各他讲到提到这个在这边提到敬畏的时候，他不是在说当时他的处境是怎么恶劣，他当时所处的环境是怎么的可怕，他不是因为这个，他是说他那时候突然一下认识到有神居然是在一直给他同在，他自己原来都没意识到。我们也一开始就是说，当我们思想雅各的这个人的时候，好，我们感觉他这么悖逆的一个人，他这么一个就是甚至有时候这么一个相对比较世俗的一个人，会算计的一个人，这神怎么会给他同在呢？但是我们知道说，其实神对他所拣选的人，他的同在其实是一直没有离开的。即使你生命当中你还悖逆，还不认识他，甚至你还不能完全接受他，雅各就是这样的人。他那时候你看整个他的从到了这个出门到巴拉雅兰那边，等到他回来以后，他才承认说神真是他的神，他祖父的神、父亲的神为他自己的神。所以雅各就是这样，所以那时候他真的是那个啊，他甚至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神跟他同在，结果他就神就一直跟他同在的。但是借着他在巴拉雅兰的路上，就这个地方叫伯特利，后来我们知道说，他说这是神的殿，这是天的门，在那边，所以他就因此而生出敬畏神的心。所以而且他也知道说神会一直跟他同在，所以这就是说我们那个因着认识到神的同在，所以我们就更加的来敬畏，更加的敬畏。因为很多的时候哈，我们那个我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哈，就说我们并不是说不知道神不在这里，而是说我们常常那个意识不到，好像就是我们在那个就是在思想里面，在我们的意识里面，我们觉得好像因为神不在眼前，他是一个好像你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然后呢我们就可以随便死的。所以有时候你就说我刚才讲，就是说你知道有神跟你同在，跟你真正的是不是在这时候你能够在你思想里面，在你意识里面，然后呢在你里面你能够真正的知道神就在这里， 这个是不一样的。比如在我们这个聚会里面，我们每次的聚会我们都是奉神的名在这边来聚会，神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只有两三个人，然后奉着主耶稣基督的名，然后呢来一起来聚会，那神就什么，神就在我们当中，神就在我们当中，这是马太福音十八章这样来讲到。所以当我们真正的来知道神就在我们当中的时候，那在我们的聚会里面我们真的就不敢随便，对不对？我们就不敢随便，我们知道神会在这儿，我们就不敢迟到，然后呢不敢随意的讲话，我们也知道说我们不敢在这一边的敬拜，然后一边在那边看看手机啊，或者是做点什么别的事情，因为我们确实知道我们奉着神的名在一起的聚集，因为神就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必须存一个敬畏的心，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我们绝对不会轻慢的。你想，有时候我们常常想，地上的一切的显贵，这些什么富人之类的，有时候我们接待他或者他来到我们当中，我们都觉得好像非常的就是热情去招待，何况是我们这位神，他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就绝对不应该去轻慢，因为他就在当中，就在我们里面，就在我们里面。所以因着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的认识，这对我们的日常的生活，我们就每天我们就需要谨慎，我们就要知道说在凡事上，在各样的事情上，我们都需要来尊重他，都需要来把他当神，以神为神，把神当神，这是我们敬畏神实际要活出来的样子啊。这是来讲到就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我们来认识，就是说在爱中我们来敬畏我们的神。我们知道说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可亲的，是可亲近的这么一个神。因为在这个许多的这个宗教啊，或者是这个文化里面，人当提到这个神的事情的时候，往往都是叫什么，叫敬而远之，叫敬而远之。你知道我那个小时候，然后去一些的这个庙宇啊，这些祠堂啊，然后呢看了里面塑的那些像，都是那种青面獠牙，那种面就是非常非常凶恶的这样一个。所以小时候我就知道说，他搞得这么可怕哈，这个塑的这些像，就是因为说我一旦要做坏事情，那个将来你看那个就是下油锅，然后呢就是那个下地狱，就是这样一个的结局。所以呢你就知道，因为可怕，因为怕，所以你才不去做坏事，不敢去做坏事。所以你要对这个神你要远一点，因为你靠近他，因为我们知道每个人，你要这个里面，就是你自己知道里面的污秽，你知道自己里面是活不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来。所以你一旦靠近这位神，他有这么的那个公正严厉的话，你自然会生出一个就惧怕的一个心来，惧怕一个心来。但是呢，我们知道说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他来启示我们哈，他不是说单单他是一位让我们就说他是值得敬畏这位神，他其实他更是一位值得让我们给他亲近的这么一位神，而且他是主动来亲近我们，主动来亲近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在摩西五经里面，神他来启示这个会幕，然后呢或者后来那个圣殿这个建起来的时候，他就说，因为你把这个会幕建起来，然后呢我就住在你们当中，就住在自己所拣选的这以色列民当中。而且我们更应该那个知道说，当时在旧约的时候，他还中间有那幔子，还有圣所、至圣所，然后呢这样一个幔子，跟只有祭司可以来到神面前，所以呢普通人还没法来到神面前。但是当我们知道说，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然后呢为我们的罪被钉死，他咽气的那一刻，我们知道圣殿里的幔子是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裂为两半，就把人和神之间那个过去那个隔绝就给打通了，就给重新就说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就说可以通到神的面前来。因为这个路其实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啊，讲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因此我们现在呢，我们都可以敞着脸来见我们的主，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来赞美他，因为实在是他是一个可亲可爱的主。因为诗篇那个诗篇的第二篇哈，他讲的就是说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 当一嘴亲子，当一嘴亲子。所以这里面他就把你看这个畏惧、快乐、战惊、亲近这几个字，就是这个相反的两个方面，他就放在一起，他就说明说，真正的敬畏神，其实他是带着一个对神的一个深深的爱，一个的这个信任在这里面。就是因着我们认识神他的宝贵、他的圣洁、他的可爱，然后呢，同时我们就对神他对我们的怜悯，就存更多的这个神对我们的怜悯，能更加来敬畏他。而且我们也知道说，神对我们这么不配的这么一个人，他接纳我们，我们就对神存一个更加感，就是感恩的一个心哈。所以这就是说，因着我们认识神他是这样一位神，我们不但那个对他有敬畏，我们也知道说那个他的可爱，我们就更加来尊敬、来尊崇他，然后呢也愿意来过一个更加圣洁的这样一个生活。因为保罗在那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他就特别来提了一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呢我们就劝人，来劝解人，然后呢来认识神。但是紧跟着下面他就说什么，十四节那边说，原来是基督的爱激励我，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这个敬畏神，我们敬畏神不是靠着惧怕来维持，而是被爱所推动。所以当我们来称呼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父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像儿女一样，像儿女来那个对我们的父亲一样，就说你来亲近我们的，亲近我们的父，来亲近我们的主，我们就不会去轻慢他。因为这样的话就让我们能够对他有亲近，但是呢又不会去放纵，然后呢在自由当中你不敢去随便，在这个一个恩典的里面，你去愿意去过一个追求圣洁的这么一个就是这么一个生活，去愿意过这么一个生活啊。这是来讲到就说神他是不大值得我们敬畏，他也是一位可亲近的一位主。最后一点就来讲，就说遵行神的话与命令。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敬畏神最终一定是要落实到一个非常实际的这么一个层面，就是说我们愿意不愿意遵守神的话，愿意不愿意顺服他的命令。如果我们的敬畏仅仅是停留在一个感觉啊、情绪啊，或者是口头的这些宣告上，而对我们的生命没有带来任何改变的话，那其实我们所谈到的这个敬畏其实都仅仅是一个不完整的，甚至是虚假的。我们知道说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生活哈，其实那个我们很多的时候就都不够真实，很多地方很多时候我们其实都那个像主耶稣基督所说的叫假冒伪善一些的方面。所以我们对这个神，当我们真正的来认识到这位神是一个什么的神的时候，我们就在神面前我们不敢存虚假，不敢再假冒伪善。因为传道书在那个十二章十三节他就来讲，就说那个智慧人哈，他就讲就说这个我们所有的这些经历最终他的总意就是来敬畏我们的神，遵守他的诫命，因为这是我们人当尽这个本分啊。这个在斯拉上给我们那个打开这个经文，我们可以来那个就是可以来那个熟悉一下哈。他一讲就说没有那个还可以啊。这个敬畏神他其实是跟这个谨守神的诫命，他是那个连在一起的，是连在一起啊。因为这里面十二章十三节他就那个这边对十一节哈，他讲就说智慧人的言语，他说好像是刺棍，会中知识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所以你读到这句话，我们通常都讲的说十三节说讲的这个我们这个总意是我们生活当中各方面的这个事情的总意是要敬畏神。但是通常我们没有去特别去读这个十一节的经文，十一节他就讲就说这个智慧的这个言语啊，它好像是刺棍。他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神这些智慧的这些话，这些教导的这些话，然后呢这些话当我们读了以后，让我们不要对这些话随便的过去，不要让它随便的过去。因为这些话呢，它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生活里面就像一个刺棍一样，它会来刺痛我们，会来刺痛我们。然后呢目的它是为了来帮助我们不要走偏，不要让我们有偏离。有时候你会说我们叫读了神的话，你我们就讲就说会扎心嘛， 被扎心就是这个意思，就神的话他有时候像刺棍一样，他是为了来提醒我们，让我们不去走偏路。但是呢，紧跟着他就说，他又像是钉稳的钉子。什么叫钉稳的钉子？一个钉子你把它钉在那儿了，它就是让整个的建筑是要更加的稳定，是钉稳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因着神他有这样一个的保守，他会坚固我们，他会坚固我们，让我们因着神的话，他的坚固呢，坚固我们呢，让我们能够一个不至于摇动，不至于偏离，不至于跌倒哈。所以有时候我们人当然常常都不太那个愿意去被管教，人一般的生命里面很本能的都不愿意去管教，往往都喜欢去听一些就是祝福的话呀，然后那个蒙福的这些话。但是神的话在这边它确实是有着两方面的，一方面像刺棍，一方面又像一个钉稳的钉子，就是要让我们把我们能够行在正路上，不偏左右，好，能够在就说神他既给我们就说这些就是他像就是一个钉的钉子一样，他给我们自由，同时在这个自由里面，他让我们能够站立的稳，能够站立的稳。因为那个诗篇25篇，他也讲就说敬畏耶和华，所以神呢，他就必定指示我们当走的一条路，当走的路。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路它不是摆在那边让你看看让你说说的，路它是让我们来行走的，它是让我们来行在其中。所以当我们听见了神的这些话，我们愿意行在神所指示我们的道路当中，就像主耶稣他自己说凡听见我这些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然后呢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是立在磐石上的。所以敬畏神不但是说好像我们在这里仅仅是听几篇的道啊，或者是懂得一点的这个道理啊，或者甚至是我们能够背几节的经文在这边，它实实在在是我们在要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在那各样的选择里面，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神放在首位。然后呢我们知道说走这条路真的是不容易，他我们要付代价，我们要背我们的十字架，我们要去顺服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所以这确实知道说我们这样的一个信仰的一个生活是不容易的，但是呢因为神他在这边他已经说我们像一个钉子的钉子一样，他会坚固我们，就让我们不至于会跌倒啊。所以神他就是最后呢我们就来谈的，就说让敬畏神成为我们一生的这样一个的道路。因为我们知道说敬畏神不是我们生命当中一个选项，它是我们属灵生命的这么一个的起点哦，那个拉就是 X3 因着我们认识我们的神他是这么一个伟大的神，他的同在，他的可亲，他的可畏，然后呢让我们能够在每天生活里面能够活在他的同在里边，然后呢让我们的生活不随便不放纵啊，能够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他所建造。所以我们确实知道敬畏神的不仅仅不是一个口号，而是我们这样一条真实可行的这么一条的路。所以今天我们也知道说神他把这样一个呼召来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说来问我们是不是愿意真正的每天的在把神当神，在我们人生的各样的选择，在我们的家庭的生活，或者是我们的工作的环境，甚至你学校的这些就说这些方方面面，甚至是我们自己的隐蔽的生活，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就是在这样的事情里面我们愿意不愿意把神放在我们的首位。然后呢因为我们实在是知道我们的神他是一位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那位神。因为诗篇那个139篇那位他也讲，就说我们这位神他是无所不知的那位神，说我坐下我起来他都晓得，我行路我躺卧他都细查，因为他监察我们的心思，监察知道我们的意念，而且他说他从远处知道我一切所行的。所以我们这位神因为他知道我们一切，我们根本无处躲藏。我们不要以为好像我们自己做事天知地知，好像那个这样的事情，实际上我们的事情所有的东西都在神的眼里。所以敬畏神最最关键的就是我们知道说神他一直同在，一直在我们周围，我们逃避不过神的这个眼睛的。所以呢他说才知道说我们 这是因着有这样一个的认识，我们就愿意来存一个敬畏的心来过我们每天的生活，让敬畏神成为我们智慧的一个开端，我们一生能够走在神的这个道路上。好，好，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感谢你，谢谢你把这么伟大的救恩来赐给我们，让我们这些渺小的人，我们今天我们感觉我们居然能跟这位至高至大至尊至荣的神能够建立起这么一个密切的关系来，也让这位神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主，我们实在是谢谢你这样的恩典来赐给我们，也谢谢你把这样一个认识来赐给我们，让我们一生能够从心里真正的来敬畏你，能够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愿你自己的名来得到高举和荣耀。我们将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